大家平安。我们这样的聚会很陌生，但是让我们有很多的提醒。原来我们面对面一起坐在一起聚会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总共一生能够多少次能够来到神的家里边一起来聚会，这些都是可以数得过来的。这些看来的不方便都可以让我们想到神的恩典。其实在我们每天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理所当然。我相信神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底下坐着一些的同工，我也相信神在你的家里头，你这个地方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你的心何时向神敞开，神就必转向你。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题是瘟疫。我想全世界的焦点我们都知道，说只有一个焦点，那就是冠状病毒，新冠病毒的这一个冲击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看，你心中怎么样去想这些事情，或许你也没有想，或许你想过了只是有些惊惶害怕，也因或许你也想过说这个主耶稣是我们的平安等等。那今天这个题目是面对瘟疫该如何。其实我想从两个方面，面对瘟疫该如何认识，第二个，面对瘟疫该如何回应去应对。我们知道瘟疫是的确我们都不喜欢，但是的的确确在人类历史当中一直伴随着我们。那最近的就是我们现在2019年到现在我们正在全世界流行的，那前边是2015年，再往前包括那些艾滋病啊、AIDS 等等都是流行病。那瘟疫我们知道说这个叫大流行，叫 pandemic， 是大型具有传染力又会造成死亡的一个流行病。那么新冠病毒这一个当然就是，因为世界卫生组织3月11号已经把它定性为就是一个大流行，而且这一次的流行的话隐蔽性很强，因为没有什么症状，而且传染力很大。或许你和我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说实在是让我们冲击很大，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疫苗，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，因此我们的的确让我们非常的害怕。有很多的数字，我想你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，这个我们全美国多少，全世界多少，然后我们这个Ohio多少，然后Columbus有没有，我想我就不在那赘述这些的数字。我想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边去看圣经里边怎么记载瘟疫。总共在圣经里边有68处经文在记载瘟疫，其中新约只有2处，其他都在旧约。我们就从这些圣经里边来看怎么样去认识瘟疫，看到神的一些的这个特点。那在旧约经文里边又分两类，一类的话是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发出警告和审判，这个是占了大部分，但是都是一句话就过去了。那么对应瘟疫发生事实这个描述呢，总共有5次，有3个地点或者3个段时期，一个是在埃及的时候，一个在旷野的时候，一个在迦南的时候，这些都对着以色列那个时候出埃及在旷野进到迦南之后，总共有5次。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的话是在埃及。埃及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，然后呢埃及法老不让出来，因此上帝降了10灾在埃及这个那个地方，其中第5灾就是有瘟疫。那在出埃及记第9章1到3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进去见长老，对他说呀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你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你如果不肯让他们去的话呢，而且要强留他们的话，那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里的牲畜上，就是马驴骆驼牛羊羊群牛群上，就重重的瘟疫。结果是这样，怎么样呢？法老刚硬的心就对抗神，结果这个瘟疫就降在了埃及的 这一个这个牲畜的身上，然后呢就杀灭这些牲畜，但是以色列人家里的牲畜都没有事，都没有做到瘟疫，这是第一次记载瘟疫在埃及。第二个是在时期的话是在旷野，这里边总共记载了三次，一个是在民数记十四章36到37的地方，这个大的背景是以色列人派了这个摩西派了12个探子，然后呢回来来报信，结果10个探子报的都是恶信，然后呢这个上帝就生气，然后就说要降瘟疫在百姓身上，然后摩西呢就迫切的祷告，然后神就没有把这个瘟疫降下来，但是这个瘟疫降在了那10个报恶信的人身上。然后呢这个36节说，摩西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，根据报他的报那地的恶信，然后全会众呢向摩西发怨言，这些报恶信的都遭了瘟疫，死在了耶和华的面前。那在旷野的第二次就是可拉党的叛逆，可拉党是一群的忠从干部，然后呢起来就叛逆说啊，为什么这个摩西我没有听你的，你是谁呀？他就对抗摩西跟亚伦，然后呢其实对抗摩西跟亚伦在那个情况底下是对抗神，因为神选召了摩西跟亚伦，这样的话就神就惩罚了可拉党这一群人，就把地裂开，可能是地震就把这群人给吞下去了。这样的情况底下呢，百姓就发火发怒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个摩西，你为什么去杀灭我们的神的百姓，然后又起来造反。这个时候呢这个神的怒气就发作，就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就这个降下了瘟疫。那47到49节这样讲，说亚伦照着摩西说的话就跑到会中，就瘟疫在百姓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拿着香为百姓去赎罪，他就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除了因克拉党事情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总共是14700人，这次死的人挺多的。第三次石亭事件，这个石亭事件也是在旷野里边，然后呢这要快结束了旷野的流浪的漂泊的生活，这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到了石亭那个地方，然后这些当地的人呢，这些女子就诱惑以色列人，然后跟这些女子行淫乱，因为这些女子呢应该是这些当地这些的宗教的一些庙妓，因此同他们一同献祭，然后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，然后以色列的人与巴西这个巴利比勒这些的这个当地的神来联合，耶和华的怒气呢向以色列人发作了。到第9节的时候他说，那时遭瘟疫的有24000人，这是在旷野总共有3次，那在迦南地就只有1次，就是在大卫数点人数，然后呢是撒旦激动他，然后他就犯罪。不但其实你看那个圣经的话，不但大卫犯罪，他的百姓一起跟着犯罪，就是犯这种骄傲的罪，然后得罪神，然后神兴起这个要给他3个选择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大卫选了第3个选择，就是遭瘟疫。那这个大卫对加德说呀，我很为难，我怎么选呢？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边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边。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于以色列人，从早晨这个到所定的时候，从但直到别是巴，民间死了70000人。这个是这个三个地方5次这样一个记载。那旧约里边其他的经节记载的，刚才说了，都是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宣告这些的审判和警告，就说有瘟疫会这个审判。因此像以西结书6章11节，耶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拍手顿足说，哀哉以色列家，行这一切的恶事，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。因此在整个新旧约66卷书里头，就站在这两类，一个是5次的这个瘟疫的陈述，另外一个的话是其他的，是一些警告和审判。那我在新约的时候呢，只有2次记载瘟疫，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0章第11节这个地方来记载， 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境界的这个地方，因为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有大大震动，多处有饥荒瘟疫，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这个二十八节，也有这些事，你们当挺身昂首，你们得出的日子近了。这个地方我们明显知道说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是在讲到末日，这个耶稣再来之前的征兆，这些的灾难的到来。另外一处的话，就是更加是末日的七印的审判。七印的审判里头，就是讲到这个瘟疫。其实路第六章七节八节在讲到了说，这是第四印。前面第一印的是白马，白马像是代表着得胜，红马代表着流血，黑马代表着饥荒，灰马代表着死亡。接第四任的时候，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就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这是在新约里边对瘟疫的记载只有这两次。那我们就现在总结一下，其实六十八处经文分三类，一类的话五次记载瘟疫的描述，其他的旧约经文是在这个神借着先知宣告这个审判和警告借着瘟疫。那新约里边就是一个是在讲到主再来末世的来的征兆，第二启示录里边说末世真正的那种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会有瘟疫，就是那个灰马。从里边我们得到怎么样的认识？首先，神会借着瘟疫显示主权。我们不能说瘟疫出自于神，但是他的确可以借着他宣示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他作王掌权。这个在出埃及十九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都可以讲到说，他对法老说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灭亡了。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让你向你显明我的大能，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这是他对这个法老讲的。那么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他说，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，使血流在他街上，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，四周有刀剑临到他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他得借着瘟疫在显示神的主权。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不这个地方不讨论苦难的来源，但是神借着瘟疫的的确确让人显示人的渺小有限有罪无知愚顽，而显示只有神是作王掌权。第二个，神借着瘟疫来刑罚罪恶。其实我们前面看到的五次的这个瘟疫的事实的描述，都是看到说都是因为百姓的叛逆，然后呢抵挡神，然后呢这些这个淫乱，然后去拜假神，然后呢大卫王的这种骄傲，都是罪引起的，所以说引起的瘟疫。因此神借着瘟疫去刑罚罪恶。这像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有讲到说，都是因为你行恶离弃我，并在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，然后就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，直到你被毁灭，迅速的灭亡。耶和华的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他从从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来灭绝。因此让我们看到说，的确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然后让我们看到说，神借着瘟疫是刑罚罪恶。第三个，让我们看到说，这个六十八处的记载，特别新约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说，瘟疫让预示耶稣基督再来末世的时候到了。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瘟疫，它显示着神，让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瘟疫？我们可以认识瘟疫说啊，可能人的罪的结果 ，yes 是罪的结果。我们吃野生的动物，甚至于我们这一次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到底是来源什么都不知道，甚至还有人在讲说这个来源什么生化武器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的确是罪的一个结果，神在这里边有他的一个心意在里头，我们当如何这个去认识他？的确是存在这些的情况，就是说主耶稣再来，人的这种罪性等等这些的这个末世的征兆。下一个， 我们就会来回到第二个，我们这样认识了这个瘟疫。下面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回应。有关回应的话，我想用四个方面，一个是就是信、望、爱，还有祷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到信。这个弟兄姐妹，如果在家里头，你就这个不方便的话，我们这边也有点紧张哈。我们同工就是一直在操作，就我们以祷告的心，然后带着心灵和诚实，一同来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或听神的话语。那现在如何回应呢？我们首先看到信，就是说，既然神作王掌权，既然神刑罚罪恶，既然说耶稣还会再来，他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带着一个荣耀的君王的一个身份。那么我们要信，信什么呢？信神的威严的存在，他的确是神。诗篇十四篇说，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。然后呢，诗篇三六节说，恶人的罪恶在他们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但是我们怕还是不怕，相信不相信，神是客观存在的，神有主权的，他有刑罚罪恶，他有警告，他有审判，神是大而可畏的神。当我们面对瘟疫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人的渺小，我们面对瘟疫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现如此的惊慌。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，我们竟然没法对付它，到现在为止没有疫苗，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式，只能靠人，只能靠神所造给你我的那个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抵抗它。我们有的办法就是来隔离。那清教徒这个汤姆·华森他这样讲一句话，他说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在这里 OK。 他说，只有当神啊把人的背放在床上，就是不能动弹了，人已经有问题了，然后人才开始仰望上天。我们有些时候这个就到这步，必须把我们逼到一个程度，我们才承认有神。这是因此我们要信神的威然存在。第二个，要信神的赦免和救赎。历代志下17:13-14，这是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的祷告。然后呢，我这个若天这个不下雨，蝗虫之出产，这些瘟疫流行，你称我这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然后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，他知道我们会犯罪，但是他说如果我们自卑祷告，寻求他的面，转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，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这个是一个献殿的祷告。那献这的殿就是教会，就是你和我。我们应该在教会，应该在我们的人群当中，要做这样的祷告。我们自卑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寻求神的面，转离恶行，然后神就必垂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主耶稣已经来了，主耶稣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赎我们，他是那个救赎大功已经成就，他在十字架说成了。因此我们要信神是蛮有怜悯赦免你我罪的那位神，要信他是那位救赎主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。第三个，我们要信神的信实可靠。诗篇91:1-4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依靠的，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与翎毛遮蔽我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是有苦难，但是他说他是我们的山寨，他是我们的保护所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用自己的羽毛来遮蔽我们，就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你信还是不信？我们要信神的信实可靠。约翰福音16:33说，这个世界有苦难，但是你不要怕，在我里边有平安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诸位弟兄姐妹，特别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你信有什么？你信耶稣吗？你面对这个瘟疫的时候，你除了害怕惊慌，或者说囤积一些东西， 你想没想过有神？你相信他信的神的威严的存在吗？你相信神是会保护你，他信实可靠吗？你相信神会赦免你的罪，让你成为他的儿女吗？耶稣就是这样为你准备了，巴不得我们打开心，然后迎接他的名，迎接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神会保护我们。因此我们的回应，第一个是信，第二个是要盼望，要望。我们知道说有苦难，神说是有苦难，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万物都在那种 的等待，都在叹息，等待被赎的日子。因此我们现在有苦难是正常的，但是他说这里边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。在八章后面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跟神的爱隔绝，没有什么。因此我们就蛮有盼望，也让我们看到说路加福音第应该是二十一章，怕我打错，在讲到说那个末日来临的时候，要让我们警醒预备，我们要灯里边要有油，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心，警醒预备，这些知道说这些的末日来临的征兆一直在发生，那我们就要去警醒。那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个地方，我们要盼望耶稣再来，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瘟疫的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，新天新地，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应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。请问诸位，你现在关注的焦点在哪里？我们是要关注疫情的发展，我们是要关注这些事情的在我们周围的发生，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只是在疫情本身，那我们就是一个低头的人，我们就不是抬头仰望神的人，那我们就没有盼望的人，我们就活在当今世界 only 的人，那这不符合神的心意。神让我们活在影中当中，让影中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我们虽然有苦难，但我们有圣灵，让我们警醒预备，让我们去盼望新天新地，盼望耶稣的再来。这是我们如果回应的第二点，盼望。第三点就是要爱，爱是主的大诫命，神让我们爱神，神让我们爱人，特别是在黑暗的时候，光和盐就显得特别的宝贵。我有很多很多的例子，我们现在也看到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，很多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在这种黑暗的时候，基督徒那个发出那个亮光。我们这地方来举马丁路德的例子。马丁路德在1927年，他44岁的时候，就是改教这个10年之后的夏天，那个地方他住的维丁堡，然后呢有这个黑死病的侵袭，然后呢就是有瘟疫的大流行，就在他的眼前，其中有一个在他的臂膀当中死掉了，在他眼前至少18个人去世，然后他跟他同事讲说你们都走，我来留下来，我要做救助的工作。他写的很多的书信，其中一些书信的话叫放在一起，叫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人死亡的瘟疫。然后他在里边就讲到说，瘟疫是上帝试炼我们信心和爱心的工具，他要看我们如何以信心来依靠上帝，以爱心对待我们的邻舍。他就留下来在维丁堡来做救助的工作，然后呢去安慰的工作。他说政府部门的官员跟牧者是不能离开的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出来去提供这样的一些的关顾，要政府部门要去维持这样的秩序，因为越在这个混乱的时候，越能显示光的宝贵和盐的宝贵。他当然提出两种观点，一种说就在他这个书信里头提到两种观点，一种说认为这个基督徒绝对不可以逃离，另外一种说基督徒可以逃离。那么路德非常赞赏前者的坚强和勇敢，但是他也非常的赞同后者的这样的一个牧者，像一个牧者的口吻赞同后者的观点。我们要躲避，我们要保护，有时候我们就要逃离。然后他说不论留下还是逃离，路德提出一个总的原则，要爱邻舍如己。他说我们有彼此的责任，没有人 没有谁可以把其他的人丢在痛苦当中，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去帮助别人。因此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他就建议说不要彼此的论断，要彼此的体谅。如果没有信心留下你就留下，如果你有你觉得要离开就离开，没有关系。越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越有团结，要彰显基督里面的合一和爱心。我想路德在1527年的时候，他这样的提醒对你和我同样有效。我们在做各样的决定的时候，这个礼拜做决定一直在换，一直在换，最后到今天，我们彼此的体谅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论断，都是好的。爱心里边团结合一，爱在我们当中流动。另外一个，爱其实不但是这样一个态度，这样的观点，同时爱也是实际的行动，也救助。其中的这个有一篇论文叫《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基督教的兴起》，这个你在网上一查一查到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兰州大学的一个学者，然后这个发表的，他是专门研究历史的。他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在研究说，从外边的观点去看基督教怎么样，刚开始1世纪到4世纪怎么发展起来的，就是因为1世纪到4世纪罗马帝国的中后期的时候发生了4次大的瘟疫，就在这瘟疫当中，基督徒站起来，然后去舍己的爱，别人都四散而逃的时候，基督徒站起来去帮助、去救助、去做那个爱的一个管道，在这里边用一个活的见证去见证了福音，传扬了福音。因此在他们的观念里头说，就在那个时候所谓基督教大发展。但是外邦人是这么看，我觉得他看的也很对，的的确确就在那个时候大瘟疫的时候，基督徒站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活的见证。这个爱的实际的行动就是让我们去能够去见证福音，让我们能够说看出我们是属主的一群人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，我们是有爱心的一群人。因此爱就是实际的行动。那我们对我你和我来说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除了为中国要捐款，捐了多少钱？接近20000，还是现在我收到一个邮件，我们的执事发出来的，就是在讲到说我们这些老年人他们不应该出来，我们要不要帮他们去买菜？我们要不要帮他们买生活的用品？我们要带着一个敏感的心去看一看我们能够做什么。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基督徒可以站出来做些事情。因此我们的关怀施工，我们要去怎么样调整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做的。因此这是如何回应的第三点，爱。那我们说这个光和盐在哪里？你我在这样一个混乱害怕的时代当中，你和我是光吗？是盐吗？第四点，我们如何回应，就是祷告。如果说止住瘟疫，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的话，止住瘟疫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就是新天新地的到来。在那个地方没有疾病，没有瘟疫，在那个时候哇，一切都是 perfect， 耶稣快来吧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盼望。的确我们应该是这样盼望。那中期来看的话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看到说这些旧约的记载，当百姓悔改，瘟疫就会止住。悔改转向神，那最马上立竿见影的是什么呢？是祷告。我们看到说这个历代志下这个7章13节一直到15节，前面我们就看过了，这是一个现代的祷告。我们看特别看15节，他说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，在神的殿里边所献的祷告，教会所献的祷告。我们不但自卑，我们不但寻求神的面，不但转离我们的恶行，我们还要祷告，然后呢就会把瘟疫止住。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民数记16章46到48节，然后当时我们知道说那个瘟疫已经发生了，在百姓当中已经蔓延了，然后呢亚伦跟摩西他们非常等神的心意，他们就快去加上香，然后为百姓赎罪。那个香在旧约里头就是代表那个祷告， 祷告的香炉祷告，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敬拜一个祷告的一个这个果效是什么呢？亚伦就站在死人跟活人 between， 就他那个瘟疫到他就给止住了，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祷告。亚伦是谁？亚伦是大祭司。大祭司的职责是什么？就是代祷者的主要职责，献祭，为百姓去祷告，为百姓去赎罪，要去做这样一个祭司的一个功能，就是亚伦做的事情。他就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，他就做这样一个祷告，做一个这样一个献祭。你和我今天，我们这职分非常的清楚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你和我都是那君尊的祭司。我们应该站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应该站在世界的破口当中，我们应该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做这个祷告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保罗劝提摩太，就是我劝你第一要紧的，所谓第一要紴，他没有第二，就是最要紧的，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因为我们是那君尊的祭司。在雅各书的地方讲到说，义人所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，五章十六节，义人所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特别是在神的殿里面的祷告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的殿，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你我这一群人的祷告，神是垂听的。因此我们要祷告。有一本书叫《人类的光辉》，他讲到是这个罗炳森师母 Martha， 在这本书的第十一章，这本书你在 Google 一 Google 就可以看到 PDF 格式，然后你可以读到第十一章，它详细的记载他这一个祷告然后的产生的果像，就在他住的那个城市然后发生一场大火，大火是非常的大，基本上消防员都要放弃，没法扑灭，然后呢这个火就烧到这个马萨他的家里头，他呢就进去抢东西，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圣经在床中央，他就圣经那个也是好东西，就拿，这个时候有一个经节就浮现在他的脑子里边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二节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然后他就有一个感动，我要为这个火来祷告，祷告的结果风向突然转了，这个风就把这个火吹到了河边，吹到河边就没东西可烧了，然后呢这个火不扑没有扑就自己灭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当地的报纸叫《民主晨报》就在登这个事情，他说这场大火之所以没有把这个城市都烧尽，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明这个改变，就是一个小女子做了一个祷告，神垂听了这个祷告。所以说不要看我们小，因为我们是代表有神的圣灵，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祷告，特别是我们在我们教会，我们华语堂，现在我们布道会取消了，我们 MCC 现在能不能举办不知道，我们现在不能在一起聚会了，我们现在礼拜五也在online， 礼拜天 online， 你我可能见面都不行了，那我们现在施工都好像有点停顿的状态，那但是祷告要不要停顿？我们用什么形式来祷告？今天是国家的祷告日，那在美国上至总统在老百姓，今天你有没有祷告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，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你我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在这里头可以去回应的。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瘟疫？瘟疫让我们去认识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。瘟疫让我们可以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而且带着祷告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你大而可畏，又满有怜悯。主啊，这样的事情有你的心意，巴不得我们都不是愚顽的人，我们愿意认识你，然后按照你的这样一个给我们的这一个这个引导，主，我们就愿意去相信你，我们愿意就盼望，我们愿意去有那个付出爱心，我们同时我们的作为君的祭司，你站在破口当中来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就仰望你，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